今日好高兴我哋有梁牧师为我哋证道，题目系登山宝训的中心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系华基嘅生日，大家生日快乐。不过咧就我今日就冇乜打算咧，就咧讲即系堂庆嘅信息，因为四十一年都唔知点讲咧。即系旧年我哋大庆咗，今年就即系一个即系少少嘅庆祝，我哋纪念上帝喺我哋中间嘅恩情。我想到的是我们即大家彼此立志，我们一起跟随耶稣，我们学习耶稣的教训，将他的教训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间教会是一间跟随基督好似基督的教会。好，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登山宝训的中心信息。我不知道即你看这个题目你听到想到什么东西呢？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在他在世传道三年其中一个的讲道的汇编。这个应该不是一次过的讲道，而是由很多次讲道很多篇讲章集合在一起而成的。马太福音记载了最长的版本，由第五章到第七章。如果你说一次过讲，我就读一次三章圣经都听到你真的傻了，是不是？耶稣不可能一次过讲完的，这个得消化不良的。咁所以咧系即系讲好多次，然后将佢结集编整，而成为今日嘅登山宝训。我正如头先主席讲咧，我哋好熟悉呢段圣经嘅，好熟悉呢三章圣经，并且我相信我哋好多弟兄姊妹都好喜爱呢三章圣经，好相信咧耶稣基督系俾我哋一个好宝贝、好宝贝嘅教训。同大家讲啲好熟嘅圣经咧，就一定有啲挑战性吓，就挑战下大家，你睇过咁多次啦，你睇唔睇到一啲特别嘅嘢咧？呢度问一个问题。在这三章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一个的中心信息呢？可能即刻有人说，怎么可能呢？刚才刚刚才讲到，即登山宝训不是一次过的讲道，是好几篇的讲章的撮合的嘛。每篇讲章有他自己的中心，那怎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呢？也有人就这么讲，哎呀，即登山宝训太可爱了，我每一章每一节都喜欢，节节都重要，所以没一节比第二节更重要，节节都是中心，所以都没有中心了。我当然不会反对弟兄姊妹呢，即是喜欢每一章每一节的圣经。不过假如我们仔细去看呢，确实你会见到呢，在这三章圣经里面呢，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的。怎么证明它是中心呢？很简单的。假如有一个道理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耶稣不仅仅讲一次，不仅仅讲两次，不仅仅讲三次，不仅仅讲四次，不仅仅讲五次，不仅仅讲六次，是讲很多很多次。并且呢，它不是就咁样单向嘅讲，佢从呢个角度讲，又从嗰个角度讲，又从另一个角度讲，讲嚟讲去，啰啰嗦嗦，都净系讲一个嘅道理。咁我话佢系中心，唔仅仅系登山宝训呢三章圣经嘅中心，我甚至话呢个耶稣基督伦理教导嘅中心，都应该唔会错啦。佢话系咪啊？有咩？有咩？即到底咩嘅道理系耶稣讲完又讲，翻来覆去不停咁样讲嘅咧？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第五章，我们先揭第五章。登山宝训的起头是八福，耶稣基督提到有八种的属灵性格的人是获得上帝特别的福气的。在八福里面的第五福，即是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连率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率。一个能够连率身边的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会因应他对人的连率你去连率他。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对人怎样就影响上帝怎样对我们。你怎样待人，上帝就怎样待你。你连率人，上帝连率你。然后跟着我们跳去第六章了。第六章记载了主祷文，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祈祷，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大家懂背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向有关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做祈求的对象。第二部分呢，是为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去做祈求。在有关人的生活的部分，耶稣在先讲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之后，跟着在第十二节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姊妹，我即系俾一个即系友情温馨嘅忠告大家， 大家咧小心啲睇呢节经文，以后咧要背主祷文嘅时候，如果你唔系好预备好咧，你掠过去就好啦，就唔好读出嚟啊，因为读出嚟好大件事噶，呢个可大可小嘅经文嚟嘅。耶稣基督系点讲啊？佢话：上帝求你赦免我哋嘅罪，赦免我哋嘅债，好似我哋已经赦免咗人嘅债。我哋已经赦免咗人嘅债，所以请你赦免我哋嘅债。即如果你觉得你仲未赦免身边人嘅债咧，你仍然对佢耿耿于怀咧，其实你系捉虫噶，你系间接提紧上帝嗱，唔好赦免我主，因为我都未做佢赦免身边嘅人，咁你不如唔好企系嘛，咁样企翻咪做个大剂系咪啊？所以你要 make sure 你系真系我赦免咗人嘅罪，要求主你赦免我嘅罪，如同我们已经赦免咗人嘅罪。我哋点样对人，上帝会点样对我哋？嗱，然后教导咗主祷文之后，喺第十四、十五节好有趣嘅，你哋好少留意咧。耶稣将成个主祷文做一个总结，竟然系咁样用总结：你们饶恕人嘅过犯，你哋嘅天父也必饶恕你哋嘅过犯；你哋唔饶恕人嘅过犯，你们嘅天父也必不饶恕你哋嘅过犯。其实呢两节经文基本上系对一节圣经嘅总结啫嘛，就头先十二节嘅总结啦，啱唔啱啊？免我哋嘅债，而同我们免人嘅债。耶稣基督只不过喺度做一个加长版，啱唔啱啊？即系正面反面讲晒，你哋饶恕人嘅过犯，天父就饶恕你哋过犯；你哋唔饶恕人嘅过犯，天父就唔饶恕你哋过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嘅教导系我哋对待人嘅态度，影响上帝对待我哋嘅态度。然后我哋到第七章，刚才我哋所读过嘅圣经，喺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基督咁样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哋被论断。因为你点样论断人，又必怎样被论断。你用啲咩量器去量给人，又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哋。为什么看见你眼中弟兄眼中有刺，佢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嘅刺呢？你这间冇为善嘅人，先去掉自己眼中嘅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嘅刺。嚟到耶稣基督系咁好清楚教导我哋嘅。如果我哋批评、指责、控告、论断其他身边嘅人，我哋就有心理准备，上帝会用同样嘅标准嚟到去批评、指责、控告、论断我哋。你对人点，上帝就会对你点噶啦。并且我哋量度人嘅准诚，我哋用一个咩嘅 measuring rod 嚟去度人。上帝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来度我们。你怎么度人，上帝怎么度你？你对人苛刻，上帝对你苛刻；你对人挑剔，上帝对你挑剔；你对人诸多批评，上帝对你诸多批评。然后跟着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为什么你看见你身边的人眼中有条刺，哎呀，我掹他条刺，我掹他条刺，佢睇唔到你自己眼中有个良木呢？嗱，呢个讲良木，你梗系睇唔到啦，因为讲上帝睇你啊，你睇人嘅罪好大啊，上帝睇你更大啊，更大更大啊。所以如果你真系要掹人哋嘅刺，向上帝先认罪，求佢掹咗你眼中嘅良木先。如果唔系，你冇资格去论断人。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影响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而在第六节，这节圣经很得意的，很有趣的，我们很少解它的，通常都跳过它不解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其实这节圣经跟上下文很有关系的，不过现在就这么孤立去解你不明白的，待会我先再解它。好啦，跟住我哋跳去第七节到十一节啦。耶稣再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嘅就寻见，叩门嘅就给佢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得石头呢？求鱼，反给得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嘅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嗱，骤眼讲。就眼睇耶稣基督好似做咗一个无条件嘅应许，哇！大平卖大出血，啊，真系发达啦！你求啲乜嘢， 无论求乜，上帝都俾，求乜俾乜，哇，系咪好过瘾啊？啊，要乜有乜。但跟住耶稣就做一个咁样嘅比喻，就好似我哋中间有做父母噶，我中间有好多人系有仔女嘅。嗱，我哋唔系好嘅父母嚟噶，我唔系个好老豆嚟噶。圣经讲噶嘛，耶稣讲噶嘛，你虽然不好啊嘛，咁啊梗唔好啦。嗱，好似我哋呢咁唔好嘅老豆，咁唔好嘅阿妈，我哋尚且会锡我哋啲仔女。个仔嚟问我攞个面包食，我冇理由俾个石头佢敷衍佢啊！佢问我攞条鱼，我整条蛇去整蛊佢，我点会咁做啲咁嘅嘢啫？我唔会咁骑嚟噶，啱唔啱？我都唔会，何况我哋喺天上嘅爸爸，佢点会唔将最好嘅嘢俾佢所爱嘅我哋呢？我哋系佢嘅儿女啊嘛！耶稣基督同样系用紧人间我哋嘅态度嚟到去比喻上帝对待我哋嘅态度。好啦，然后跟住第十二节，耶稣总结呢个段落教训咯，又讲个所以，而跟住点讲啊？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呢度讲紧嘅系唔一定系个人字嘅，你们愿意获得咩嘅对待，你哋要点样待人？特别讲紧嘅呢度唔系人嘅对待啊，系上帝对你嘅对待啊。你愿意获得咩嘅对待，你就要点样去待人。而耶稣基督最后加个总结是，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书和先知书就是旧约圣经，他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就是讲这个道理。够不够啰嗦啊？从八福到主祷文，再到第七章多番的论述，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中心的信息，是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影响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重复刚才讲的东西，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我们怜恤人，上帝怜恤我们，我们免人的债，上帝免我们的债，我们饶恕人，上帝饶恕我们，我们不饶恕人，上帝不饶恕我们，我们论断人，我们上帝论断我们，我们用什么良气度人，上帝用什么良气度我们，我们善待自己的儿女，上帝善待他的儿女，我们期待获得怎样的对待，我们就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不停重复都是讲紧呢一个嘅教训。读到呢一度，我唔知道我中间有冇人会有啲困扰咧？点会咁嘅咧？吓，基督教唔系宣告上帝对人无条件嘅赦免同埋拯救嘅咩？点解耶稣基督嘅讲法好似系我哋先做啲乜嘢，然后上帝自会做啲咩咧？我对人好，上帝先对我好；我向人施恩，上帝先至才，然后再先向我哋施恩。咁咪即系交换？咁我哋咪即系靠行为得救？吓，我哋靠我哋做好行为，然后获得上帝嘅赦免。咁呢个违反我呢一路强调呢个无条件嘅拯救、无条件嘅赦免、白白嘅恩典，咪同我哋一路基督教特别重视嘅因信称义嘅道理，好似相违背咁样？答案系当然唔会啦。耶稣嘅教训点会同因信称义嘅道理相违背啫？因为耶稣基督喺呢度讲紧嘅，佢针对嘅对象，是那些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人讲的。没错，先是上帝向人白白施恩，这个是无条件的拯救。不过人作为一个蒙恩者，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向人施恩。唯有我们向人施恩，然后上帝才要继续向我们施恩。我们向不向人施恩，就成为上帝继不继续向我们施恩一个的决定性条件。就先是上帝向我们施恩来讲，这个是白白的无条件的拯救，但是跟着你对人的态度就影响上帝接续对你的态度咯。所以耶稣的教训没有影响因信称义的道理。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记载了耶稣的比喻，正好讲明这个的道理。第十八章，如果你有圣经记得快的话你就记得，记得快的话就听我讲都得了，很熟悉的大家。在第十八章那里，先是彼得进前来去问耶稣，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才够呢？七次够没呢？其实彼得已经夸张了，三次都好的，你踩我一脚我忍你，踩我第二脚我忍你，第三脚呢我不伸只脚来扔你，啱唔啱啊？ 三次我都已经好难得噶啦，咁佢七次，哇！踩你六次，你七次都仲忍佢，有冇搞错？佢以为佢好激，咁但系耶稣跟住点讲啊？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嗱，你哋数学唔好咁叻啊！七十个七次唔系四百九十次啊！啊，所以我数啊，继续数住佢啊，四百八十九啦，下一次就新佢啦吓。No，即系七十个七次嘅意思系几多次啊？系无数次，无止境咁多次。假如我中间有比较成长，即系成熟啲嘅弟兄姊妹，啊，你信主嘅年日好似华基堂四十一年咁多，你谂一谂，喺过去嘅日子，你曾经得罪过上帝几多次？你曾经辜负过上帝几多次？上帝忍你忍咗几多次？点止四百九十次啊？一年都唔止用四百九十次啦，啱唔啱啊？上帝忍我哋几多次，我哋就忍人几多次咧？无数次，因为上帝对我哋嘅接纳、宽待系无数次。然后跟住，耶稣就做咗呢个比喻啦。有一个王，佢有一个嘅臣仆，欠咗佢一千万咁多钱，于是。个神仆话我冇钱还，那个王就动咗怜悯嘅心，就豁免咗佢嘅债项，唔使还，一千万都唔使还。哇！咁嗰个嘅即系神仆，即系所有债项一笔勾销，系咪啊？即系唔使揾嗰啲咩兄弟都可以，即系所有债项唔使还。咁啊，当然就松毛松翼啦。于是非常快乐咁样腾出去。咁啊，啱啱行到出街，见到街角有个债仔经过。于是即刻飞扑埋去，拱佢埋墙。你争我十蚊，快啲还钱！唔还钱，拉你坐监。啊！呢件事唔知点解辗转就传翻俾个国王听到啊。国王于是就捉咗嗰个嘅神仆翻嚟，同佢点讲啊？你连人欠你十蚊都唔肯赦免，我收回刚才唔使你还过一千万嘅性命，还钱唔还钱，拉你坐监。大家。好熟呢个故事嗬，你冇理由冇听过。嗱，呢个比喻充分讲明咗耶稣基督嘅教训。先系嗰个王无条件赦免嗰个神仆债项系咩啊？呢个无条件嘅，白白嘅。但系嗰个神仆喺获得咗赦免之后，佢应该理论上边系一个对人有恩慈嘅人，佢唔肯赦免人嘅债项，嗰个国王。就唔再肯赦免佢嘅债项。先系上帝向我哋施恩，但我哋领受咗上帝嘅恩典之后，我哋需要向人施恩，否则你莫想继续获得上帝嘅施恩。所以因信称义嘅道理同埋向人施恩嘅要求系唔冲突嘅。我哋嘅行事为人要同我哋所蒙嘅恩相称。解经解完的了，整段圣经解得很清楚的了。好了，耶稣基督这个登山宝训的中心信息对我们有什么的启迪，有什么的指引，有什么的提醒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加料跟大家讲，我们可以有四个的反省和应用。我讲四个的反省和应用。第一点我想讲的是，我们必须要将蒙恩的事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必须要将蒙恩的事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或者有人对刚才我讲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的比喻有些不安不满，没理由啫。那个国王他既然是首先无条件豁免了那个仆人的债项，你就不要理那个仆人赦不赦免人，对不对？你赦免了人就算了。你冇理由咁骑呢，又收回成命，冇理由咁反口覆舌㗎。即係你赦免咗人，你唔好理人哋赦唔赦免人啦。咁点解又要咁样呢？嗱，你嘅怒躁係有道理嘅。不过呢，你嘅怒躁係假设緊咩呀？你以为嗰个国王同嗰个神仆嘅关系一次性嘅关系㗎嘛。赦免咗佢嘅债之后就以后两不相干。咁讲完你就唔好理佢跟住点做啦。但係唔係呀。那个神仆仍然是国王的神仆来的，他们跟着还有关系的。那很明显，那个神仆的表现就影响那个国王对他日后的态度了，对不对？ 点会冇影响？我唔知道喺你嘅生活里边，你有冇碰过一啲人系一啲冇乜良心嘅人？你对佢好，佢觉得系奉旨嘅。佢唔单单冇记住人哋对佢嘅好处，佢并且咧仲食住上，即系随时因将仇报，吓、啊，即系反咬你一啖，吓、啊，即系利用你嘅恩情嚟做晒一切好处，自己嘅好处。你有冇碰过啲咁样嘅人啊？忘恩负义嘅人，你有冇碰过？如果你碰过咁样嘅人，你跟住会点对佢啊？你仍然继续无条件向佢施恩？唔会噶啦，我相信我哋都唔会嗬。嗱、啊，呢、这个咪就系耶稣基督喺第七章第六节，刚才我哋冇解嘅嗰节经文，耶稣要讲嘅嘢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哋嘅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耶稣讲乜嘢？有啲人系唔值得继续向佢施恩嘅，因为佢哋唔将恩典睇为系恩典，只会轻视佢、践踏佢，并且佢哋仲会对个施恩者不利添啊！如果我哋领受咗上帝嘅恩典，我哋嘅生命冇随之改变，冇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嘅人，我哋就同猪同狗冇分别。耶稣讲唔值得将好嘢俾呢啲人，唔值得将好嘢俾呢啲人。一个领受咗恩典嘅人，如果恩典喺佢生命里面发生作用，佢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恩慈嘅人。Grace 会带嚟 gracious。如果我哋唔系一个有恩慈嘅人，恩典喺我哋生命就系一个浪费。嗱，我哋从正面嘅角度去讲呢个道理啊。恩典之为恩典是没有道理的嘛，不是奉旨应得的嘛。好坦白讲，你要我向人施恩，你解释给我听，我讲不到的，解不到的。这是一个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世界，啱唔啱啊？每个人倾全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去赢晒其他的人，成王败寇，胜利者就梗系攞晒所有嘢啦，啱唔啱啊？我有权将失败者践踏在我的脚下，并且一定要打落水狗，一定要赶尽杀绝，不是怕他翻身回来真的爬我头怎么办？是不是？我当然有风使尽你啦，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我要放他一马？为什么我要向他施恩？为什么我要给机会他？你解释？解不到的，我没理由要向他施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我能够想到唯一的可能的解释是，我回顾我过去的日子，曾经有人向我施恩，曾经有人放过我一马。我知道我能够活到今日，不是个个同我计数讲公义就可以令我活到今天。我阿妈好多的人是从来都没同我计过数，在我衰了犯错之后是放我一马，给我多一次的机会，我才能够活到今日。因为曾经有人放过我一马，我知道被人放一马是多么重要。曾经有人给我翻身的机会，再来过的机会，我知道有再一次的机会是多么重要，所以我放他一马，是不是？一个人自小好穷，有人俾钱资助佢读书，等到佢可以即系学有所成。喺佢事业有成之后，佢就设立几个嘅奖学金去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呢个系咪好合理啊？人对我好，我对身边嘅人好。我哋中间老一辈嘅弟兄姊妹可能好唔中意器官移植、器官捐赠嘅，要我填嗰啲卡，唔使旨意，就算火葬，我都要报条全尸噶嘛，冇问题。你有咁嘅态度，我都唔可以说服到你。但假如你有一个至亲嘅人，你好爱嘅人，佢接受咗人嘅器官移植，咁跟住你仍然讲我唔中意器官移植，我亦都反对我啲仔女签嗰啲卡，你觉唔觉得咁嘅人好卑鄙啊？哇！咁人就卑鄙到绝啦，人哋捐俾你又得，你捐俾人唔得啊？咁都得？咁成世界？ 怎可能啊？是不是？一个领受了恩典的人，生命一定要表现出我们是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活表现，恩典对你是一个浪费，你都不值得上帝继续向你施恩。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我们领受了的恩典。这个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第二点我要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要挣脱仇恨的锁链，然后我们才可以充分明白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对人怜恤，赦免人的过犯，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充分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的。一个对人没有怜悯心的人，是不会充分明白怜悯是什么一回事的。一个对人没有爱的人，是不会明白爱是为何物的，是不是？即使我们口中说爱爱爱，都是讲一下的。我记得一次讲福音主日，我都跟大家讲过我的见证，今天没有时间讲详细的，只是讲很简单的两句。我自小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长大，我爸只是顾着赌钱，没有养过我们。赌输了钱，喝醉了酒就回来家，打打杀杀，就是抢家里的东西卖。我小学五年班开始就出来做事，就是自己供自己读书，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成长。我可以就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去做一个见证，仇恨是推动人成长一个无坚不摧，我要说是最有效的动力。它驱动人成长的能力是比爱更大的。只要你不断提住自己，这个世界对你不好，人人都夸你，不过你一定要自己锡住自己，你要争气，不要输给人家看，不要在人家面前哭，你不衰得的，你一定要争气，将来去报复这个世界。只要你不停地跟自己讲着这番说话，你就可以撑硬的了。如果可以帮你去面对几恶劣的环境都可以的，我要说可以的。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没有临过一年班，我会考成绩很好的，我入大学成绩都挺好的，一路顺风顺水地入大学，所以我可以见证仇恨的有效性。其实你都听过很多这些故事啦，中国那些什么越王勾践呢，十年生罪十年教训，是不是想着要报复就可以了。西方的什么基督山恩仇记那些呢，是不是无线电视都做过啦，是不是即是总之那些武侠片呢，要报杀父之仇，报杀父之仇，是不是你想着报复，你这一世人就可以一路撑硬，不停地学功夫，越强越强，最后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可以的。仇恨是驱动人成长很有效的动力，我要讲。但我亦都可以用我过去的经历去做证，仇恨即使能够帮人成功，他要付的代价都是极其惨重，赢了都是惨胜来的。当你心中只是有恨，你就将你的眼光缩到好细好细，你只是咬定你眼前的目标，不顾一切要去实现那个目标，你根本容纳不到身边的人，你看不到身边的人，听不到他们的心，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没感受。一个对自己苛刻的人，对人家都不会有任何的善待。我可以说仇恨是将一个人紧紧地锁住，叫我们没有感受没有经历，很难的，很难的。一个被火遮眼的人呢，很难有什么其他的感觉的。那感谢主，他用他的爱来改变了我。我跟你都讲过，信主之后对我来讲最难的事是什么？是跟我爸爸修好。我用了两年时间去接纳那个没有养过我的爸爸。 嗰、那个即系、就是、对我对我啲家人都极其伤害深重嘅爸爸。我养佢十年，送佢终。我想讲嘅系啊，系嗰两年后，当我重新接纳翻我爸爸咧，我先至可以咧坦荡荡嘅成为一个嘅基督徒。我觉得我系里外一致嘅一个人，我唔需要人哋讲要当孝敬父母啊，讲上帝系慈爱嘅，系慈爱天父啊，我心里边就有条刺耿耿于怀。我唔需要左遮右掩，即系兜兜转咁样嚟去做基督徒。我系个基督徒，解脱心中仇恨嘅锁链，我然后先能够充分明白上帝嘅怜悯、上帝嘅慈爱系点样一回事。真嘅，爱同埋恨系好难鸡兔同笼嘅。一个冇怜悯嘅人系好难明白乜嘢叫怜悯嘅，一个冇爱嘅人，就算人哋俾爱佢，佢都唔一定经历得到嘅。求主帮助我哋解脱我哋心中嘅仇恨锁链，除去我哋心中嘅黑暗，然后我哋先至可以坦荡荡嘅、充分嘅能够体会基督对我哋嘅爱，上帝对我哋嘅恩情。我哋唔善待人，嗰、那个意味住我哋都冇办法明白上帝对我哋嘅恩典嘅。这个第二个的教训。第三个的教训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道德生活是分不开的。基督教是一个伦理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够分割的，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你的待人接物、待人处事的态度表现出来。我要说这个跟我们传统中国的民间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民间宗教基本上是一个交易的行为，你去拜王大仙，烧四尺香给他，将成只烧猪这样拎去给他，你是跟他求某个恩典，是不是保守我考试顺利、追女仔成功，或者给六个轮把我，对不对？你等我一搏即中，是不是？如果他冇好处俾我呢，我就拜过另一个，啱唔啱啊？诶，唔好拜呢个啦，我去拜观音啦，即系我拜关帝啦，我换过另一个嚟拜。王大仙会唔会干涉我嘅私生活啊？唔会嘅。会唔会干涉你同你太太嘅关系啊？唔会嘅。会唔会干涉你同同事嘅关系啊？唔会嘅。你仍然可以好憎你嘅同事，你去鹅颈桥即系搵人去打小欣打佢都得嘅，系咪？你吉佢啊，吉佢啊，吉佢啊！但基督教不可以，对不住，刚才我们听到的教训是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会影响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一个爱上帝的人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地打老婆啊？是不可以的。一个爱上帝的人可不可以对人刻薄寡恩啊？是不可以的。让我问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你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帮阿妈洗多些碗啊？冇啊，咁你信咩？问年长嘅弟兄姊妹啊，你信主之后，你对你嘅心抱有冇好咗啲啊？你对你嘅隔篱邻舍有冇慈祥咗啲啊？你嘅心中会唔会少咗多啲怨气，唔好咁啰啰嗦嗦，平安咗，对人宽容咗，有冇啊？冇啊，咁你嘅信仰都好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你唔好误会，我唔系想简化咁样讲，即系信主爱主就等于要帮阿妈洗碗。嗱，我唔系想咁样，即系将两样嘢完全等同。不过你明明两者有关噶，有关噶，有关噶。你唔可以话你爱耶稣、信耶稣，你对身边嘅人系冇改变过佢嘅态度噶，因为耶稣嘅讲法系你对人点样样。上帝就会怎样去待你，是不是？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彰显我们的信仰，好树一定要结好果子，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 嗰个大诫命嘅嗰个内容咯。爱上帝嘅同时要爱邻舍，系咪啊？并且唔系分开两条、啊，系一条嚟噶。因为使徒约翰点讲啊？你唔爱睇得见嘅弟兄，就唔可能爱睇唔见嘅上帝，系咪啊？你唔可以话做一半先，冇做一半嘅，唔做后半即系唔做到前半噶啦。系同一个道理，其实一体两面。我哋对待人嘅态度，影响上帝对待我哋嘅态度。最后一点我要讲啦，最后一个教训，我哋虽然领受嘅系一个恩典嘅信仰，不过呢个恩典嘅信仰仍然系有可为嘅信仰。可能讲呢句说话，你唔知我啱乜嘅，系嘛？嗱，基督教系强调恩典嘅宗教，我哋宣称上帝向人白白施恩，呢个恩典系无条件嘅，冇理由嘅。例如上帝点解救阿甲唔救阿月啊？是不是因为阿甲好过阿月啊？不是。是不是因为阿甲的条件好过阿月啊？不是。上帝为什么救税吏不救法利赛人呢？是不是因为罪人即是那个表现好过法利赛人呢？不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揀他呢？不知道。上帝偏爱谁就偏爱谁，是不是没得解的。不过这样讲恩典呢，很多时候就令到我们常常有一种不知点讲嗰种嘅无能嘅感觉，好荒诞嘅，冇道理嘅嘢就好荒谬嘅。其实恩典真系好荒谬噶。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正好就系讲明呢一个恩典嘅荒谬性。你记得嘅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唔知以前有冇同你讲过咧。有一个嘅葡萄园嘅园主，佢朝头早八点钟请人去帮佢收割，系咪啊？佢请一批人，晏昼一点钟佢又请另一批人，然后傍晚五点钟他又请第三批人，好啦，六点钟收工，一人派一蚊工钱。咁我朝头早八点翻工嘅就嘈啦，有冇搞错？我八点做到而家，做你只职咁又一蚊，啊佢五点钟翻工做一个钟头又一蚊，点得啊？咁个主人点讲啊？个主人讲：第一，我同你讲好一蚊工钱嘅，我俾翻一蚊你，冇亏待你，啱唔啱啊？第二，啲钱系我嘅，我中意派俾边个派俾边个，关你乜事系咪？你记得这个比喻啊？我们听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太过敬重耶稣，又太过尊重圣经，所以你不敢疾他啊，你不敢怀疑他啊。我就比较曳一点的，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荒诞得很，整段圣经没有道理到即是令人发指啊，有没有搞错？即是怎么有道理啊？试一下代入那个时代啊，那个比喻的时代啊。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工人，第二天你回几点啊？我就回五点半了，我不知道你呢。傻的，只要八点钟廿一蚊，翻五点廿一蚊，你回几点啊？我梗系唔会八点翻工啦，傻的嘛你嗰、那个系咪啊？我梗系翻五点半啦。嗱，唔代入古代，讲今日啊，代入今日啊。如果你的老板是咁样，做啊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甚至唔系啊，唔做啊三百六，嗰个人吞福吞到傻的，冇做嘢嘅，就俾好多花红佢，升佢职，加佢薪。咁你曹魏有冇搞错啊？你唔知道佢冇做嘢嘅咩？那个老板啊，我知啊，不过我鍾意俾佢啊，唔得啊，啲钱系我嘅，我鍾意派俾边个派俾边个，关你乜事啊？你仲会唔会帮呢个老板卖命？傻嘅真系啊！系啊，啲钱系你嘅，你鍾意升边个升边个，鍾意派钱俾边个俾边个。不过我就冇乜兴趣同你打工啦，啱唔啱啊？有没有搞错？想法不分明，谁肯帮你卖命？我要讲耶稣的比喻其实是很荒谬的，不过他是要说明恩典的无道理，那个不可理喻性。为什么上帝向我施恩？我不知道，不关我事，不是我好啲，不是。不过面对这样的恩典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无能的，你觉不觉得？不知道怎么的、啊、即上帝喜欢向谁施恩就向谁施恩，没得解的、啊、即是我没明明没有杀人放火，他杀人放火，但是因为我说自己没有杀人放火，我等于骄傲，骄傲就还衰过杀人放火，于是我就衰过他。哇，即是这样不如不要做，没事好做的。即是我不知道上帝何时向我施恩，没得控制的，不是就好像我太太那些的，即是阴晴圆缺，几时心情好几时心情不好，你不知道的，等运到的。 啊，咁死啦！每次打开大门嚟睇睇，到底即系今日系晴天定雨天咧？系嘛？你冇有做噶，咁啊叫我完全无能，做乜都多余嘅，冇用嘅。一个讲恩典嘅宗教，好多时候会叫人一种咁样嘅无能感嘅，觉得唔使做任何嘢啦。但唔系喺呢度，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冇错。在最初上帝向我们施恩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是一个无条件白白的拯救，但是不等于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跟着就没用，不是的，因为我们跟着对人怎样的态度就影响上帝继续对我们的态度。所以待会完了崇拜你会吃饭是吗？好好善待你的家人，好好锡住你的老公你的老婆，锡住你爸爸妈妈，那个侍仔如果怠慢了你，对他有多些包容，因为算数的，计数的，你怎么对待那个侍仔的态度就影响上帝对你的态度。所以你不是无事可为，我们做的事有用的，有用的，对人有恩慈，有接纳，有怜悯，有用的，计数的，上帝会因着你怎样对人你决定跟住点样对你。一个恩典的宗教仍然是有可以努力可以作为的空间。好了，讲完了。我们今天听了一个道理很简单，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个很中心的信息，讲完又讲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怎样对待人，上帝就会怎样对待我们，是不是？我们讲了有四个应用，我们的生命要彰显上帝的恩典，唯有摆脱仇恨的枷锁，我们才能够真切去明白上帝的恩典。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恩典的信仰在人间仍然是有可以努力可以作为的空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让华基堂成为一间满有恩情的教会，让我们将上帝向我们施的恩将它伸展到去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两代、三代的关系那里，让上帝的恩典藉着你伸展到去你的工作、你的学校那里，藉着你的恩典让人明白上帝的恩情。求主藉着我们去影响我们的自己，影响我们的身边的人，影响我们的社区。
我们唱回应的诗歌，跟着我因主，
诵完咗之后，请我哋嘅顾问牧师阿梁嘉伦牧师嚟祝福。
愿神今天赐福报。
我们低头向上帝求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阿门。